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戒为无上菩提本，应当尽持一切戒。这个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菩萨戒啊，在菩萨戒之前我们了解戒啊，它是非常重要的。佛陀在世一佛为师，佛陀圆寂以后啊，一戒为师，也就是说。见戒与见师，就见到戒就像见到佛陀一样无二无别。也就是说我们历代的祖师他也不可能说反对这个。为什么呢？因为戒是根本，戒是基础。所以见戒也就是见师父，见戒见佛，见戒也就是 见到了历代的祖宗。就是说我们这个所有的祖师都在戒体上显现出来没有戒就像沙漠里做房子它会倒塌没有戒一切这个修行呢都不能成就。然后无戒者与超沙为食，就是说一个人不持戒的话就像用沙子炒饭一样总不能成就。所以没有戒就像一个没脚一样不知道往哪里走。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戒对我们这个很重要。没有戒者就没有善根，今天皈依三宝也不可能。没有戒他修法不能成就，他中间有很多障碍。一旦你戒施出了，你不可能得到法喜。而是说无戒者不能得卵理或者是人法，来自于世间第一法。就是说我们学佛有四种加持，一种是暖加持、顶加持、人加持和世间第一加持。如果你没有戒了，那我说连暖法都不能获得，就是越修越苦。这样就是说一个没有戒的人修行了，过去有一位禅师，他因为犯戒了，犯戒中脱了寺庙的一张纸，但是他的智慧非常广大，禅定也非常的厉害，结果呢怎么修都修不上去。他经过禅定功夫观察自己呀，为什么我得不到法的这个喜悦呢？原来他在寺庙里脱了一张纸，所以呢他就用千倍还纸，就是买了一千张纸来还这一张纸。结果呢还了以后，通过自己忏悔呀，然后再修的时候瞬间就上去了所以呢这个电影不是你功夫深浅的问题，你中间有障碍，就像一座山躲在那个地方一下到对面去怎么过也过不了。这一旦把山移开了，发现了马上就是。所以我们修行很多人不能成就的原因呢就对戒不遵守。一旦你对戒它让我们心呢源于升堂，就像一个人没有戒的话，那我们说就像那个一团污垢一样他看不到深潭的这个泉水，他只能看到污浊所以人为什么会烦恼，就因为没有戒。就是说一个没有戒的人，他常常会烦恼痛苦焦虑不安。但一个人喜欢戒的时候内心就像清凉水一样他非常的这个清凉。所以常常烦恼的人一定是常常犯戒的人，肯定是这样的，是吧？所以呢这个一个不犯戒的人，一个喜欢戒的人呢他呢对人家不敢愤怒，对别人家不敢有意见，对业力也敢于接受对一切尊生呢不敢对他攻击。为什么呢？因为他心中有戒。因为一个戒的人他是忍受力非常强大。一个贪嗔痴比较重的人的话，常常念戒，他的贪嗔痴越来越轻特别是淫欲心这些烦恼心重的人，常常念戒，他的淫欲心他自然会减轻慢慢的他减到就是说彻底的变成清凉。所以我们要认识到戒很重要。所以没有戒的人修行呢你跟他讲的再多，他想着犯戒，你跟他讲有什么用呢？是吧？凡犯戒的人很难升起处理心，没有处理心怎么发菩提心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处理心在起，处理心呢就是说我们就是善根，或者善根。什么叫处理心呢？就是我们讲舍离切法， 舍了一切法就要跟戒有关系了。就是说为什么六道波罗蜜第一条就叫不吃，不吃是什么呢？就不吃就把你所有的法舍掉，怎么舍呢？见自心故。昨天讲法的时候就讲到，就是说叫舍离弗，舍者离也啊，利者丸子，就是说利子，利子就是丸子，丸子无始以来啊困在啊这个我之法之之中，然后呢这个把一切法舍掉，丸子就会出来。就所以我们呢要想让自己的自信显现出来，就舍了。怎么舍呢？啊，万法皆空，一切法皆空的时候，就是一切法即是心啊，一切法就是心的时候，心就显现出来了。如果不舍一法，等于说一切法不舍的话，但是丸子你的本来的心呢，就困在哪里呢？困在诸法之中，就是说我不能够显现。所以要认识到舍一切法的不痴，我这个不痴就是出离心啊。所以出离心呢就跟戒有关系。就一个人为什么要犯戒呢？就是啊，贪嗔痴嘛，名利财色嘛，就是吃喝嫖赌杀盗淫妄，这些恶业把我们的感官困制住了。所以我们怎么得自由呢？那我们持戒呀，就是瞬间就可以从里面跳出来。所以要知道戒啊，它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这个戒呢，有戒性、戒相、戒体、戒用。所谓什么叫戒性呢？就是我们的自信啊。所以像《梵王经》这个梵呢，啊，昨天就讲了梵王梵，《华严经》说梵是诸法之体，就是一切法的本体呢，它就是梵啊。那若不舍一切法，它梵就不能显现出来。你能舍一切法，包括自己的念头都舍掉。一念不生，梵就显现出来了，这个叫做梵。梵无处不在，一切法本体即是梵。那么说我们看到啊，这个二元定律的万念呢啊是万心啊，一切诸法虚空自体啊就是梵相啊，而这个体呢它叫梵性，而中间呢叫做梵，就是说虚空，虚空的本体就是梵，而就是色身相互触法地火风水。坤艮师包括你地火风水，你身上里里外外，它这个绝对的体就是梵，偶像呢叫梵相，体呢叫梵性，偶中间呢叫梵形啊，梵体、梵相、梵形，梵形就是说啊，这个梵，梵是什么意思？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啊，色身相无触法这个性呢、啊，这是一，所以呢。啊，戒不过是任何色身相无触法的这个本体，它是一个。所以呢，色身相无触法互不障碍，但是呢，互有不相连，哦，互相有不相爱，就是互不爱有不连，就是色跟身互相不连，但是呢，互相有不障碍，就是但又互相呢又不会有排斥，就是色身相无触法把我们挽起来了，我们的地火风水。它都有梵恨在里面，它本来就是清净的，就是色身相无触法本来就是清净的，此相是梵相，此性是梵性，而此行叫梵行。他说这个梵行就是我们的妄念呐、啊，我们的妄念而不自知，这样的妄念一丢掉了以后，你就回到梵的本位。可是呢，尊生无始以来不知道啊、就是分别相、分别性、分别体。就其实啊，你那个分别的妄心啊，一念不生啊，就可以获得解脱。所以呢，所谓性本来具足，就是说，不管你受戒不受不戒，它本来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呢，《梵王经》并不是谁说，是毗卢遮那佛，是我们的本性里说。所以，《梵王经》开始啊，就是说，释迦牟尼佛在莲花，在这个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受这个梵王经，而受梵王啊，就是受就是金刚光明宝戒，而金刚光明从哪里？从这个毗卢遮那个地方出来啊，变法界无处不在啊。他说在，但是呢，把所有的尊称设在其中，也就是我们的佛性呢啊，我们的法性呢，还有我们这个身性呢，把十方世界所有的尊称设在他。这个碗里面，对吧？ 一个众生都不会落掉，就是每个众生都在这个碗里面。因为毗卢遮那佛是我们的自信，是我们的毗卢遮那佛，每个人都有这个毗卢遮那佛，所以我们众生这个妄念呢，都在这个碗上，就是我们不觉识啊，被摄受在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做善根呐、我们修佛报这个《梵网经》呐、它给我们它是相通的，就像我们说佛陀在我眼前是一样的就是说这个无处不在所以它是叫我们家就是叫借性借的本性人人具足每个人都具足。那说这个戒心呢，也可以说是佛法身和戒这个它是四，也就是说这个戒心人人具足，这个我们可以观照到，如果你观照不知道戒心的人就很难持戒。就是说在《梵网经》有一句话，就是说不明了不得戒，明了即得戒，就是说戒你要先要戒到戒心在哪里。我们成信法出来，我并不是说某一个地方去受戒，我是了解戒性在哪里。哦，原来戒性就在当下凡下里面，凡体里面，凡性里面，就是说凡行里面，对吧？然后这个体本来是具足了，他说这个是毗卢遮那佛给千佛所受，就一千正佛同时在那个地方受菩萨戒。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说魔说化真仪，就是从大自在天到这个夜魔天，到韬都炫天，然后韬利天，到这个我们人间来，这一路过来，在天上说金刚光明宝戒的时候，它不是叫戒，它叫心在天上呢跟魔说法说的是心法，不是讲戒，它没有讲这个戒指。然后到了人间，就是我们地上人，就是娑婆地上人说金刚光明宝戒，就是金刚光明宝戒也是讲告诉我们的法性那是尊生呢只能听到这个名字，但是呢在天上没有这个名字，天上自己给他实现出本性就像我们到了极乐世界去以后一看到这个色声香味触法，顿时念佛念法念僧又顿时呢，那个微风吹动珠宝横竖鸡毛罗网，出为妙音呢，说无根无力七不离八的。那所有的众生闻了法以后，立即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个心是什么呢？就是真如，就是自信，就是法性。就是说，见到极乐世界，就见到自己的法性。就是天上人跟我们人不一样，我们人呢，只看到名字，看到文字，但是呢，天上人没有这个文字。也没有这个名字，是直接见性的。所以天上人见了性以后呢，说魔说化经以后都发愿了，不舍本身，就是不舍掉持这个天身，就是大自在天啦、这个夜魔天啦、或者是这个多帅天这个一直到韬利天，到我们这个人间来。他说他干什么呢护释迦牟尼佛的教。就是来到人间，就是护持我们所有地上的尊生，就是他本来可以成佛的，因为说魔说化真仪，他们遇到华严经应受菩萨戒继承等正觉，他们要涅槃成佛是很简单的。可是呢，他不舍此身，就是要发菩提心，要利益尊生，因为菩萨戒是以利益尊生为根本的，所以呢，不舍尊生，也就是不舍烦恼。这个舍出什么呢？舍出他清净涅槃之妙乐，不舍尊生，就是不舍烦恼，不舍痛苦，就不舍尊生的执着，来到人间护着，就像天啊地啊日月水星啊，这都是菩萨释迦牟尼的天上教化以后来到人间，对吧？所以呢，他来到人间之前，在天上已经教化了无量无边的大菩萨，无量无边的天人八部，这个四谛四住四行四回向，这华严经就可以看得到，其实就是华严经里的无上位法身大士。那说在十方世界护着谁呢？就是护着我们愚痴痴暗之人，就是地上的这愚痴痴暗。那我们呢，为什么叫愚痴痴暗之人呢？释迦牟尼佛在经常说，他持地上的尊身呢，刚强软化，坚固执着，就是对我执法执非常的坚固执着， 所以他来到人间弘法利生的时候，这些天尊呢、啊、都叫释迦牟尼佛啊，他莫来啊，莫来，这三五世界就是干将烂化啊，这个不要去。释迦牟尼佛心都不动一下，还来到三佛世界，他说我爱众生如爱我子啊，就是说他就像我的孩子掉到河里去，我走不去救他呢，还是来到人间。所以天上所有的这些受了菩萨戒的菩萨一起发愿呢，他依附就是千佛拥护。所以呢，一千尊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有一千个啊兜率天、阎摩天啊、这个忉利天，这一直到我们这个人间，这些一切就是东南西北无量无边个天啊，谁说一千个释迦牟尼佛统统能来到人间？就是说我们今天在这里讲法的时候，同时有一千个像这么一个地方，有一千个娑婆世界里面有一千个啊无量无边的尊生在这里面被摄受，知道吧？所以你看华严经里面，东方南方西方北方同时出现释迦牟尼佛，同时出现释迦牟尼佛变个无量无边的菩萨在围绕啊，看过华严经就知道。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来人间，他不是一个，是一千个，所谓一千个就是无量无边个啊，一千是个比代表说代表菩萨不可思议境界啊。所以这个梵王经啊，是从毗卢遮那佛那个地方来，我们看到是一张纸，天人看到是心呐、啊，就是、啊、就是我们看到就是一本书啊，大家叫他看一看，他不愿意看。人家顶礼于心，就像自己心，因为人家一看就开悟了，我们看到是对面的相，这样，因为我们二元对立习惯了。所以这个法王戒性，但是对我们娑婆世界戒本来是无量无边的，一草一木都是戒品，知道吧？就是说一粒微尘都是戒相，就是说每一个微尘呢、啊、都是戒相。为什么呢？一切尘都是心，一切尘都是法，哦，一切行，一粒微尘都是行，我不是讲吗？每个尘都有戒体、戒相或戒行，是吧？就是说有戒体，就是有戒相，有戒行，有戒性，性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说每个微尘里面都有无量无边个戒性，就是我们的自信，每个微尘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相。就界相，我们看到的相，每个微尘里面都有无量无边的界行，它具备六道波罗蜜慈悲施行舍摄受一切众生，所以这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我们众生怎一看受呢？怎么能知道这种境界呢？啊，除了一地菩萨才能够看得到，像能树菩萨在这个轮廓里面，他能看到哇，一大千世界。全是菩萨戒，全是心法，是吧？但是呢，我们呢只能看到几条，所以呢，这个戒本里面有48条，你看看，三千大千世界无量无边无受恒河沙地戒行戒相戒性，可是呢，我们在其中念出48条，你说少之又少，就是少之又少。呵呵，太可怜，我们看不到这么大的戒品，只看到这48条，所以看到48条，我们大家师父啊，我受不受戒呀？48条太多了，还多了，知道？那再加再减，是吧？所以众生呢，就是愚痴啊，他不知道戒越多越好，他不知道的，知道？就每一粒微尘都看到六道波罗慈悲心忍，我问你，你会达到什么样的境界？你看到整个的虚空，整个的生死相互错法，都是什么戒相？都是戒性自信，都是戒行，都是戒行，都是六度万行。那你看到以后顿时开悟啊，是吧？按照你稍微今天做这个的，你有一点智慧的话，听我这样一讲，忽然大悟，就是你自己就变成戒体了，就是。所以呢，戒性与戒相合一，视为戒体，知道吗？什么叫戒体呢？一定要把相跟性合在一起，才叫做戒体。性下去了，但是呢，我们仿佛嘛不能够维系的观察到，是吧？其实大家，如果你有这个，我在讲的时候突然明白了，我真是你是一地菩萨的信心呢，一地菩萨的果德， 你要修多长时间呢？起码要修一个大劫，就是你今天把我这话听懂了，要修一个大劫的时间，就是你已经过去修了一个劫的时间，对吧？就是说你一定心里非常非常的欢喜，是吧？听明白了吗？就是说，就说你这样的去观察，如果你现在观察到所有的这个相都是假相，都是反相，反的相显现出来，您内心非常的清净，一点都不怀疑，就心不动摇，就金刚不坏一样啊！这个马上升起巨大的一种清净性出来。第二，戒行都具足六道万行慈悲心舍，在微尘中每一粒微尘都具备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慈悲心舍尽在其中，对吧？这个叫做戒行。然后戒性，就是说三千大千世界每一粒微尘都是你的本性，都是你的心，都是你的心。我这样讲听得懂吗？听懂了贵心里，一地菩萨才是这种果的，嗯，对吧？一地菩萨就是这样想的，知道吧？一地菩萨就是太珍贵了，我自己讲的自己很感动。也就是说明白了，这个就是由戒相你明白了，在心里明白了，这就是戒体。戒体因为听不得就讲戒条，就戒相，因为有戒相，戒相呢就是世界四十八清。那说世界什么？就菩萨界有两种，一种是六种二十八清，又十种十八清。那说不过是，就是说连三千大千世界都是戒相、戒体、戒行，是吧？这个戒性。那说你想一想，你还分别，我是六种二十八清呢，我是十种四十八清呢，有必要的去分别它吗？连三千大千世界跟这个四十八条六条难道有区别吗？我告诉你，一点区别都没有。所以呢，什么六条四十八条中间没有冲突，知道吧？所以常常讲，你们在家人呢，如果你听明白了，那你在家里一心受持就可以了，心不动就可以了。心不动都是戒嘛，就是大千世界都是戒相，都是戒相嘛，我不动就可以了嘛，是吧？一切都是戒行嘛，具足六道波罗蜜，我豁然就可以了。这个都是六道万行本来具足嘛，是不是？那都是戒性嘛。那么说你自己一念不生了，当下跟这个菩提心就相应了。可是我们众生做不到啊，就是说现在我这样讲你听得懂，但是回家去以后啊，你就发现你自己做不到，知道吧？做不到就选择能做到的。所以你们在家居士呢，行六种二十八清就可以了。但是呢，你圣戒生十种四十八清，圣戒生十种四十八。我们受戒传戒的时候是传六种传授的是十种四十八清戒，我传给你的是十种四十八清戒。但是呢，你在家里行持啊，能做到六种二十八清都非常了不起的，知道？就是说因为十种四十八经很多是出家界，对吧？出家界跟你没有关系，你干嘛要去持呢？对吧？所以呢，这个就戒相，戒相呢第一条是吧？所以讲的就是说啊，每一粒微尘都具备了这个戒性、戒相啊，这个戒行。他说我们的从戒行的角度来讲，就是在家里行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舍啊，这个叫做戒行。我戒行持这个行为呢，其实就是一个相，但同时呢，它又是性，所以它三个就是一持，它就是你持戒的时候是你发心叫行，但是呢，说持的这个相是你的相貌，就是你持的这个相，它是又是你的性，对吧？又是你的本意，就是你的自信。所以在经典上讲，非清欢痴悲非因果法，不是清欢痴悲，是一切诸佛之本源，一切菩萨之本源，一切众生皆有法性。就是说你持的戒相跟骗法戒相是统一的，知道吧？没有一个我，知道？然后跟性是统一的，知道？跟本性，性也是骗佛三界大千世界。就是说你持一条戒，就是不杀生，这个不杀生叫相，知道？就是我这个相呢，就是骗法界相，因为梵王经是互相穿插的，就是色身相互触法，跟十方诸佛、跟十方菩萨同为一体的，对吧？ 所以能持一条戒，就跟诸佛是同体的，跟菩萨同体，跟法界，因为跟戒行同体，就跟诸佛同体，跟菩萨同体；戒相同体，就跟法界相同体；戒性同体，跟自性同体。自性是遍十方的，法界相是遍十方的。是故此每一条都是遍满十方，所以呢，所以每一条戒跟诸佛是不二的。所以一受菩萨戒，即成正真觉，就是这个原因，是吧？所以呢，所以我们持每一条戒都无比的珍贵啊，就是跟十方诸佛是同一体的，对吧？就像就是在菩萨戒里说，一受啊，受菩萨戒一日千里，就受了菩萨戒，就像太阳一样光明是遍满，是吧？就是受一条戒，就是戒心戒相啊，这个戒行呢、啊、是同时运作的啊，并不是一个戒的相。打个比例呢，我出家叫戒行，是不是戒行？然后说你们看到我出家，那就骗一切处，这就是相，是吧？我这个相呢是你的心相，叫性，对吧？就说我出家，我只有我一个人出家，可是你每个人都看到我出家，是不是就变成无量无边？就说这里面有两百个人，就有两百个我出家了，但是我并不知道。但是呢，你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我出家，是不是都有个我这个出家？就证明我的这一个要戒就变法界了，就是说一切诸佛的相跟我心前这个都是一体的，知道吗？所以变法界，所有诸佛心中，所有菩萨心中，所有诸圣心中都有我这个不杀生或者不偷盗或者不邪淫这个戒，是吧？是要这样下。第二个就是说，因为这个戒是我的性，是我的性，性我的自性跟你的自性是变满十方的，因为我自性跟你自性是一体的，知道？是性戒，自性就是本性，因为没有性就不存在戒，没有性拿来戒呢？就像说，你看虚空，他没有自性，虚空呢就不知道自己是虚空。就是说，你持这个戒的时候，是因为有本性，就是才有能持或所持，所以这个能后面一定有本性，就佛性。我这个佛性呢，跟这个戒是一体的，所以呢。所以你持戒的时候不是外面的戒，是你的性戒，知道吧？是本性里的戒，知道？相是遍十方的，性呢也是遍十方的，所以你这个一条戒与释放诸佛、释放功德、释放自信同时显现。就是说，那么说不杀生、不偷盗、不邪、不喝酒、不妄语，这五条戒都是遍满十方的，是吧？都是不可思议的戒，是吧？所以我们很难相信，很难相信啊，他一旦信了啊，就不可思议。那信跟不信的区别在哪里呢？不信就变成无戒了，知道？就变成不是菩萨戒了。然后信了呢，就变成菩萨戒。在般若经里面讲，信则即是菩萨，不信则就是人天。在般若经里有讲到这样的话，就像我现在不管做什么，我看到虚空也好，看到这个房子一样。你看到房子，看到这本书，看到信书，你看到房子，你看到这本书，不是看到书，你看到你的这个见信，看到信的时候，这就是菩萨。但同样看作，你看的是一本书，二元的那一本书，你是用眼睛看的，没看到信，没看到本性，没看到你的见信，因为没看到信故，或者说你看的书怎么出来的呢？书不自书，书自己他不知道自己是书，那是怎么出来的呢？原来是性书，是本性里面出来的这个相。看到本性的时候，这是实相，知道吧？看到本性的时候，这是什么？就同样拿这本书，你看到本性的时候，你是菩萨；你看到是一本书，是外在的二元对立的，那就是人天。就是说，这本书拿在你手上，拿在我手上，我们俩的果报是不一样的。拿在我手上，我就看到了我的见性，看到我的自信。那么说我拿着这本书，我直接成佛了。我你拿着这本书，就是一本书摆在外面的，是二元对立的，看不到本心里面去。那世人看到书，这就是人天福报。那同样的，我也拿着书，你也拿着书，为什么我们国外不一样呢？一个人知道本性，一个不知道，知道？就是我拿了一本书，就是拿了十本书，你说哪个功德大？一般人我拿十本书不是功德很大吗？我告诉你啊，妈地球放在手上也没有用，知道吧？我拿一粒微尘，就是底下拿一根草出来，我知道是自己的自信，那我可以成佛。妈地球吐在身上，你不知道，那你也成不了佛，你最多是人天，搞不好变成阿修罗，知道？ 所以呢，这个东西啊，不是你厉害，不是你力气大就可以了，跟力气大一点关系，智慧不是比力气，知道吧？比我打坐多厉害，拜佛拜的多厉害，我说念佛能念多少遍，这个我告诉你啊，都是你的身体的功夫而已，跟你智慧一点不关系。就是说修行没有智慧啊，就是白费力，就像一块石头没有巧力，在山顶上啊，一块大石头，手推呀、啊、搬啊的几千斤，搬也搬不动，人家那一棍子一敲就下去了。可是你没有巧力，所以怎么推都推不动。这种巧力是什么？就是智慧。一旦你有了智慧以后啊，那你功德和没有智慧的人功德是不一样。所以我们的眼睛呢，啊，往往看这个好厉害的人，并不看准智慧，知道吧？看人家有智慧，有智慧的他，一般人都是看那个人好厉害。啊，看这个人哇，天天打坐哇，天天念多少念多少遍了，拜多少拜啊，对这个感兴趣，他对智慧并不感，就是对讲法他并不感兴趣，明白吗？所以就是说我每天转念阿弥陀佛，不捣蛋，晚上不睡觉，然后一坐就七天八天九天，哇，大家说这个太厉害了，是吧？所以在佛陀在世的时候啊，就是说佛陀不在在有一个比丘坐在那个地方日定了300年，后来被人家搞出来了。那个他说这个人应该厉害，做了300年，然后那老和尚编个一个新方丈说那也不一定，我们试试看吧，对吧？就一个金筷子给那个新方丈，然后给个旧筷子银筷子给那个做了300年的那个人，结果那个人就说我功夫这么厉害，给我银筷，给他金筷，脸上就有不谐之色。后来那个皇帝跟那个新方丈哈哈大笑啊，他原来做的那么厉害，原来还在嫉妒这个金筷子银筷子，还是在名利上面放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智慧，看不到这一点。就是说一个没有智慧啊，怎么做他都落在世上，我不免理。实际上世上修行百万劫，离他是一念，明白吗？所以菩萨界他就是信很重要啊。一旦信了，这世上就是说人信心越大的话，你做事情呢、啊，为情的事情都充满欢喜心。如果理上不明白，在世上搞的话，你搞了半天，在深山老林修行打坐半天，还不如我在路边捡个小石头，对吧？路边，你想一想啊、一旦你明白理了，那你每一件事都充满了无上的欢喜心，是吧？就是说我尽我欢喜心做就好了，我哪一个围城，我看三千大千世界这一念之中，是吧？你在深山老林打坐。打累死了，还不如我再编个几个小围城，这个大欢喜心。所以呢，往往从这个世上搞吧，搞了半天也很累，好不容易把心静下来了，人家推一下又烦了，是吧？离上通的人就不一样了，就是稍微拿一根草去了，他能够升起无量无边的功德出来，是吧？他马上就会能升起巨大的信心。所以我们讲戒体啊。戒体就是体跟相相持的时候，有体有相，就是有体有相以后呢，才就是说有相有性是为戒体。你明白了性了，明白了这个戒条例，然后这条例在佛面前跪着发愿，一旦发愿成为戒体，是的，就成为戒体。我发愿了，就像师父今天讲的，你马上心里升起极大的欢喜心。哇，就是我宁过失去生命，我也要这个东西啊！就是说我拿一根草就能够成就佛的境界，朝闻道，夕阔死，我今天晚死我都愿意了，就是啊，这样的肯定发起了一种很深的大愿。你要说我修行无量劫成就了一点功德，还不如这一念受菩萨戒的功德，那我现在宁过持戒死，我也不去那样修行百万劫了，是不是？你就心甘情愿的发菩提心，我要受菩萨戒。我菩萨界一旦升起信心的时候，你自然有一种非常强大的这个主动力想去受戒，而不是别人拉着你去受戒，完全是自己享受，知道吧？这个很重要。所以从戒相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由从这个理上明白以后我们可能做不到，所以佛陀呢给我们理出一些主要的呢讲的这个十条，是吧？十条。而这个十条呢，我给大家念一下，大家知道就可以了。《梵网经》十条，这个十条是 其实十条呢，它是它里面含有了无量无边啊，就是说大家不要以为十条好像就是说我们娑婆世界这个十条是不是跟别的就不要吃了，不是这样的。一旦你明白了这个十条，或者你明白了这个这个理的话，明白这个戒性啊戒相，然后说知道每一粒微尘里面都具足无量界，然后说这个十条显出来啊都含在其中。实际上金刚光明宝戒啊，是说一些诸佛之本源，一些菩萨之本源，复性准则，一切众生皆为复性，皆为复性，一切意思色行是其实心，皆为复性界中。他说一切意识色心还是情是吧，是情还是心，戒日复性戒中，复性戒中都是复性里面的戒是吧。就是说你的意就是意识色相心，我们讲见闻觉知色声香味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包括我们这个六识，还有我们的地火风水色受相行识，这一切一切法都戒日复性戒中，复性就是戒，对吧？所以性跟这个外面的这个相呢相合，它一体的啊，这个就叫戒体啊。所以你可以观想一下，观想就是说一切相都是性啊，一切相所有的相都是性。就我一直在讲《般若经》，就讲这个是吧？一切相相，我们是哪些相？明白吗？见闻觉知。色身相互触法眼耳鼻舌身意，就是十八界十二因缘啊，苦集灭道，这个三生四智啊，这个苦集灭道，还有这个种种，那都是性里面的相，跟性是不相离的啊。它非因果法，非清凡慈悲，非因果法，是一切诸佛本愿，一切菩萨本愿。佛性准旨，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就是你今天坐在这个地方，每个众生都有佛性，能看到相就是性，也就是一切相即是本性啊。性不离相叫戒相，相不离性叫戒性啊。一切万法具备六度万行慈悲心识，那就叫戒行啊。何名为戒啊？孝敬父母师生三宝，孝顺之道之法，孝名为戒，一名自止。那什么叫戒呢？就是孝道，讲孝。自止就是止住我的恶业，止住不行善的心，就是说我们这个要止住自己呀不受戒的这个心，要止住自己造恶的心，要制止住自己呀不行菩萨道的心，就是要利益众生。第二个呢，要行一些善法。第三个呢，执着一切恶行，恶行就是违背佛意，违背戒意，就是违背自信意，对吧？就是说你只要一违背，马上就要断戒它，对吧？那何名持戒呢？就是色心为戒嘛，以戒为圣定嘛，一定法会嘛，就是说你有一切法归于心，这个叫做戒，就是色心一切法都归于心，归于心，那说这个就是戒法，就是你看到了心就是戒。是吧？你看不到心，拿着二元对立，那叫犯戒，是吧？那么说你持戒，不了解是心，不了解是我的心相，不了解心性，你持戒为了对人天福报，那就是犯戒，知道吧？菩萨戒就是说不能犯戒的，就是说不求人天福报，为这三种法菩提心，这个叫菩萨戒。菩萨戒都常常就是说不只是我们这些缘圣啊，是法趣。是瞻仰，是金刚。是法趣呢叫是住，是瞻仰叫是行，是金刚叫是回向，是地菩萨一生，就是说等觉菩萨妙觉菩萨十方诸佛都住在上面，因为一些诸佛住在性上，一些诸佛住在行上，一些诸佛住在相上，一切相是诸佛所住，一切六度万行慈悲心是师父所住，一切本性师父所住，诸佛所住，菩萨一住，是法具，是瞻仰，是金刚，是地菩萨一住。你怎么能说我们不住呢？我们应当住。是故呢，这个体呀、这个是这样的一住，就是佛行，诸佛之行啊。这上面不是讲是吧？就是说 这个借光成口处，游缘非无因故光，光非清凡次第后，是吧？非舍非心，非有非有，非因果法，是诸佛之本源，菩萨之根源，是大众诸佛之之根本，就是戒法，就是一心前这个他的这本书啊，是一些诸佛之相，是一些诸佛之显，是一些诸佛啊之性啊。所以我讲这个话，就大家要听懂，是你要明白这个道理，是世间第一清净者，然后是第一清净者啊，第一条不杀生，是吧？他这个戒要慎，怎么慎法呢？他敬畏昼夜露时常胜菩萨戒。作为什么叫昼夜露时？就是说你晚上白天都不要忘记了这个，这叫慎。慎呢，并不是叫我们念稳，其实念稳呢，它也是一种慎。但是呢，真正的圣戒呢，是就是说不要忘记了，就叫圣。你走在路上，不要忘记利益众生，不要忘记了护持善法，不要忘记了不要做恶业，这样把这件事情记住了，就是圣戒，知道吧？所以菩萨戒没有依附的，为什么没有依呢？就是说你不做恶行就是依，你修诸善法就是依，为什么呢？就是不做恶行，不做恶行的这个念头啊，其实就是一件衣服了。我这个衣，因为菩萨戒是无相衣，无相衣就是佛衣，佛衣是在你无作之中，所以呢，不做恶行是为衣，修一些善就是衣，然后呢，立一切众生就是衣。为什么？一切众生就是你的本性，一切相就是你的本性啊！你现前这一念就是你的本性。但你做恶时就伤害你的本性了，是不是？就是啊，那劝人家善不就是你的本性离性无相呢？那说伤害相不就是伤害性了吗？是不是？有人造恶不就伤害众生不就是性的，利一切众生就护性了，是不是？就是说你帮助别人不是护你的性吗？因为它是性啊，你爱众生，爱一个众生也是护性了，护性就护十方啊，祝福啊，护相就护十方，诸佛之上啊，就相了，就护诸佛之相，护诸佛之行，护诸佛之性，你在一刹那念中。所以在生活中护一个众生也是护一切相啊，也护一切行啊，也护一切性啊。你看，所以你在家里面随便的找一个众生，你就带你的儿子，你的儿子是娼妓的啊，没手没脚的睡在床上，你就护着他一个人，能够护到释放诸佛之相，能护到释放诸佛之行，能护到释放诸佛之性，根本没有任何障碍。所以我常常讲，有的菩萨在家里带儿子在生着很辛苦，想到庙里去来不了，我说你在家里行菩萨道一模一样的，根本功德不失，跟诸佛是同一个相，跟诸佛是同一步行，跟诸佛是同一个性。你为什么非要到寺庙里来呢？菩萨在家不在寺庙里面告诉你，就是说你在家里，当然也可以在庙里出家护法，但是你有这个机会也可以做，不是说他是不是绝对，但是你心里要明白这个道理，知道吧？所以你在家里面护相护性，护佛的相，护佛的行，护佛的性，就是护十方不离当下，喝然低头，就是喝个然都能够这一念善就能护诸佛之善相了，然后这一念具备六度万全就护诸佛之行了，然后这一念成本性出来就护释放诸佛之本性了，就喝斩这家的不动喝斩就可以成佛了，不动本地我变法界，不动本地我往西方，不动本地我见自性，不动本地具足一切行，不动本地我具足一切相，不动本地我具足一切性，就是喝斩这不动或者眉毛低头就看到师父头低的，这样的你就能够供养一些佛，供养一些过头就能供养一些菩萨。你看这个菩萨界的功德就这么大，就是你今天听明白了就不可思议啊！所以呢讲戒条就是说你这个心一旦明白以后的话，你自然菩萨界你马上就得到了，然后你发现这些菩萨不管是什么样戒体啊，这个界限了，你就感觉到轻而易举的，你就能得到。对啊，就像我们讲得戒，菩萨戒得戒，怎么得戒？明了即得戒，肯定能得到。就是啊，得戒得了戒以后，永不再失，就永远不会失出了。即使你生活中有习气，还有一种不好的习气， 但是呢，湿气是什么？湿气是你的业障，就是你的业障。你的业障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你的愿力和你的明白的这个信愿啊，就像天上一千个太阳出来，就是说我你自己那个湿气呢，就像水里的月亮一样，它不可能偏十方的。业障怎么说？业障是虚妄的嘛，你不能说业障有自信啊，就是业障是没有自信的。但业障的体没有自信，它也现不出业障。就是说，你的业障后面一定有自信，所以呢，一回光就回来了，知道？就是说，生活中可能遇到人家打你，可能会打人家一下，就是说这些东西我们都躲不掉的。但是呢，你了解，如果我没有自信，我又不会回他话，我就知道我一念就可以回来。为什么一念回来？哎，你心就圆满，就像水一样，画一个痕迹，手拿起来就可以了，它又恢复平原。对吧，如果那水老是搞，老是搞了大，水就搞乱了，拿起来不就可以了吗？水立即恢复平了。所以我们湿气来了不用怕，你只要瞬间觉悟就可以出来，不要为这件事情时时纠结，不要纠结它，出来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人家打你可能肯定会骂他，是不是？在这个事不就是你就是我，我也会骂，是吧？我有时候我也会生气，但是诶，我如果没有复信，我就不会生气。你骂虚空，虚空为什么不会口呢？因为他没有复信啊，是不是？因为他是虚妄的啊，他是因为我骂他，他没有反应。那我为什么没反应？因为我有佛性啊。诶，有复信就有善根了，有善根是祝福之善根了，是吧？我一念回到祝福善根里来，我一念回到祝福向里来，我回到祝福这个行为里来，我回到祝福的本性里来，那我立即圆满。这样你回来当下这个虚妄的东西就没有了，就像烈日，就是在黑暗的地方叫烈日一照自然光明，对吧？就是说千日千年暗时一灯寂灭，就怕你不知道没有闻到或者忘记了，是吧？就是忘记了，今天明白以后，一说菩萨戒呢有七个什么作用呢？菩萨戒叫愿力，我这个愿力啊，就像手捏着锤子啊，就是说它有力，这你可以摧毁，知道吧？也就是说受了菩萨戒就是受这个愿，为什么要受呢？就是怕这个愿，一个是愿在心里面回来就快，知道吧？就是宁可犯戒也要受戒，就是有愿，就是不可能想去犯戒呀。业力来以后啊，控制不了怎么办？就是说可能会叫，然后呢有愿力回来快，比堕下去要强，是吧？就是说能够回来就能回来，就孩子可能出去以后啊，身上那个刀伤一片，等回来以后啊，见了父母啊，马上就把你抚平了，就这样。可能在外面去上班工作啊，或者是钱被人家骗了，然后自己这个满身刀伤啊，就是说在外面商场与战场啊，然后自己精疲力尽，老婆也跑了，儿子也不听话了，这个父母又死了，然后自己在外面受了极大的伤害。但是这样你受了菩萨戒，立即就回到了你的家乡，然后你所有的伤痛立即恢复，就是那这种戒你不受啊，是不是什么戒？就是世界上不管你受了多少刀伤多少剑伤，还在火坑里面，还是在这个地方受了多大的磨难，只要你回到戒体上来，立即让你恢复，你马上就会得到安全，马上就得到安慰，马上就得到这个佛力圆满的这个体，这样。所以呢，受菩萨宁可受戒，千万任何人都要去受戒，受菩萨戒。菩萨无戒比丘戒都不劝受，唯有菩萨戒是劝受，知道吗？就别的戒啊，他不会劝的。比丘戒不能劝你出家啊，出家是不能劝的，就受比丘戒也不会劝的。没有串受比丘戒，但是菩萨戒一定要串，知道菩萨戒为什么呢？串受菩萨戒，一旦明白菩萨戒，就生生世世生在佛前，那生在佛前你远远不会再去造恶了，知道吧？就是说你没有造恶的机会了，你到菩萨面前怎么一向造也造不了，是吧？所以我们这一生中受菩萨戒福报太大了，是吧？所以是名第一清净者啊，所以后面第一条不杀生戒，是吧？然后佛言恶自杀，恶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就是说这个受了菩萨戒，受了菩萨戒，这个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直住恶业，就这样自利利他啊，圆满的佛果安居在你的心中啊，你好好护持，切莫杀生，杀生就是杀生是害杀害众生，就是断你的善根。他说断善根者，他说断善根你就不能够回到佛面前，知道吧？就是说是因为我们不能杀生，断他人生命，他人不能回到佛的面前，我也不忍了。就作为一个菩萨，怎么能堕人生命呢？就是说我应该护他生命才对啊，或者说劝给他皈依三宝，让他早一点解脱。断人生命，就是说世间断命者，为什么不能断命？你想一想，就是说我出家，这么多人都出家了，每个人都有个出家相啊。就是我父亲，我看见他解脱了，我母亲我也看见他解脱，我看他在我面前飞上出来，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母亲在我父亲心中是个出家相，所以呢他临命终时一定能看到我这个相，所以呢我在家里还算不讲什么大孝，但我父母对我还是挺怀念的，是吧？就是我这个弟弟他围绕在他的身边，但我父亲最怀念的是我，是吧？为什么会乱呢？因为我很听话啊。虽然我跟我父亲吵架，我父亲真感觉到我是最听话的，就是很奇怪的，是吧？虽然我父亲是很念我的，所以呢他死的时候一定会解脱。我母亲，我亲自，我打坐，我看到我母亲在我边个飞到天上去了，所以一直出家九种升天，就是大家对我有信心，肯定会有解脱相，知道吧？就是说对出家相有信心，你讲你儿子出家了，那是你的大福报，一定是你的福报，或者你自己亲的人出家了，也是你的大福报。他说这，就是说这个过去我们有一个师父，他说是，他妈妈他说，如果我出家吧。他求菩萨，然后菩萨保佑我们母亲好啊，我母亲好了我去出家，结果他母亲就真的好了，他就跟着出家了。很多人为自己的父母我去出家，这样的这个，所以呢就是说不应该断人家的命，断人命断人慧命啊，人家心中有世界啊，就是小蚂蚁心中也有世界了，断命是小事，断他世界是的，能回到他的世界，他的世界也有佛的世界，所以不管是蚂蚁蚊子苍蝇，他心中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他的世界到底上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他看到也有这个世界，只是他身体小，但是呢他的心并不障碍，所以你把他杀了就把他心中的世界也给毁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把一个人杀了，那一个人心中的世界也被你毁了，所以毁世界。那小孩子马城的时候，你把这那个橙子给他踢掉了，我说这罪过就很大。为什么呢？在孩子心目中，他在浴室头马橙，在马橙，他就是一个橙，并且搞好多尊称给里面啊，这个是他，这男的，这女的，这个。然后你跑去把就给踢掉了，觉得那个小孩子怎么干这些无聊的事情？但是在他心中就是一个橙，就是你就毁一个橙，他心中就是一个世界，啊。那说过去。是吧？那个我们常常看到有人在路边埋了个塔，有四种三个石头埋塔，就是埋了塔。所以这个塔，如果一个人跑去把那个塔给，把那个石头给扔掉了，就等于毁掉一个塔，因为在人家心目中就是一个塔，啊。所以在佛经典上有常常的一个弟子啊，在佛面前供了一盏灯，他发愿来照三千大劫，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够得到光明。结果那个魔王跑进来以后啊，用这个旋风的吹火啊，把所有灯都给灭了。结果那个灯老是灭不掉，原来那个灯啊是一个婆婆发了菩提心的。结果那个灯怎么着？后来那个魔王用非常强大的狂风吹啊，这个灯。后来阿难问，就是问佛嘛，他说佛，这个灯为什么灭不了？他这个灯是因为一个婆婆用自己的头发。卖了以后的拿了二两什么是钱，然后去买了一盏灯供在佛的面前，然后发愿了，愿这个灯照遍天下众生，获得解脱。因为这样的发愿，所以那个灯的力量非常的强大，这样在供在佛面前，佛有加持你，然后自己有发愿，但是由于行为，再加上能过自己把自己的那个头发卖掉，这种种种行为感召这种灯 啊，力量非常强大。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无助恶事，你还能行善功德多大哇？大家都在贪嗔痴慢疑，都在吃喝嫖赌杀盗淫妄，既然我们有这么多在佛面前修诸善法，我问你，这个功德在佛经里讲了，就是说我们在持戒修这一点功德，放到33天，天上都一片光明，把所有天人的光明都遮盖掉。为什么呢？因为持三宝世界无助恶事人太恶了，既然还有人去发愿了受持戒律，是吧？修诸善法，他说这个功德比天，因为天人多善嘛，非常善比较多，所以他轻而易举的念就是善法，是吧？他说为什么在讲极乐世界修行100年不如此世界修行一日一夜啊？所以在此世界所修的功德真是很大啊！所以呢，我们不能够断，就是我们要了解不能断人生命，因为每个众生就是说，那有人你要断，你觉得那个人很坏，也把他杀掉，但是那个人很坏的话，也是你过去看见的，你不知道现在他还是坏还是不坏呢？就是，就是我昨天很坏，但我今天不坏呀，但是你今天把我杀掉了，杀掉的是昨天这个坏人，结果我今天正在念经，你杀我的话就杀了一个念经的人，知道吧？我当下这个不是杀生啊，就是，所以呢，我们说那个人坏的时候，那个人不一定在坏，你可能正好在说了一个好人，这样就是说，就我们常常这个口过是非的时候说别人不好，说别人好是你看见了，但是你看见那个不好，所以在跟别人说的时候，那个人正在做好事，他是相应法，知道吧？像就是那个人正在供着法供佛呢，在礼拜呢，和你在背后说那个人怎么坏呀，不对父母不孝啊，但那个人正在拜佛，那一刹那一相应，麻烦了，你的过失就很大了。为什么？那个人正在拜佛，那人正在拜呀拜呀，你在边上说别人的坏话，我觉得有罪过吗？你说我常佛正在打坐波罗是吧，修波罗，后来边上有一个人，那个常佛是怎么样怎么样，你不觉得罪过很大？我正在修般若智慧，打坐勤修之中，哎，你在背后为什么说我不好呢？就是那个人呢，就是有过失。声音说变不好的时候，恰恰那个人正在做好。你看到那个人不好，但跟别人说的时候，那个人他已经在做好事了。所以我们要知道，你所做的一件事情跟当下的这个因果关系会产生连接，是吧？依然连接上的，人家正在拜佛，你连接的就要拿刀杀人家，就是说拿口说人家，那这个罪过多大吧，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很维系的观察到你的行为。